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化学工作者司徒慧在一次工作中遇到剧毒气体，他默念九字真言，得到大法师父保护，躲过生死劫。请听他讲的亲身经历。我是一名化学工作者，大家都知道化学是个危险职业，每年都有人死于化学品导致的爆炸或者剧毒。氰化氢是一种剧毒气体，当它通过呼吸进入人体后，氰根离子能抑制人体组织细胞内42种酶的活性，特别是细胞色素氧化酶对氰化物最为敏感，使组织细胞不能利用血液中的氧，而造成机体缺氧，几分钟内就可毙命。有人在网上写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北大博士做完氰化物实验后，本来应该加高锰酸钾将氰化物处理掉，而他却顺手将剩余的氰化物废料直接倒入了废液缸。就在倒的瞬间，他才想起来忘记测试废液缸的酸碱性了，因为氰化物在酸性条件下会产生剧毒氰化氢气体，他马上朝门的方向跑，还没跑到门口就扑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同样是氰化物中毒，我却非常幸运，法轮大法救了我，事情的经过非常神奇。2021年我在某公司上班，公司的一道工艺需要严格控制水中铁离子的含量，我买了硫氰化钾，只要水溶液中有铁离子，加入硫氰化钾会产生血红色，从而指示铁离子的存在。做了这么多年化学实验，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用一个陌生化学品之前先查它的性质。我翻看了网上资料，没有发现硫氰化钾有什么特别的毒性和注意事项，但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记看瓶子上的标签了。标签上写着遇强酸产生剧毒气体。我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开始做实验，由于资料上写把硫氰化钾调成弱酸性，而我突然心血来潮，在装硫氰化钾溶液的小烧杯里直接倒入了些浓酸盐，一种强酸，就放在了实验台上，并时不时地看一下它。突然我发现烧杯里的物质开始变黄，越来越黄，最后变成了极漂亮的艳黄色。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打进一念，不好，剧毒，越漂亮毒性越大，我立即处理掉了。处理完后我来到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 这时我嘴里有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我知道这是氰化物中毒的典型特征。我感觉心慌，头晕乎乎的，感觉自己飘了起来了，浮在半空中。我看着车间忙忙碌碌的人，好像人间一切都是虚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仿佛没有自己的思想似的，像木偶一样的被操纵着。以前我看过很多濒死体验的案例，都谈到了同样的感受，在即将死亡的时候元神离体了，回头再看人间时，感觉人类都在迷中，忙忙碌碌的，仿佛一切都是假的。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法轮大法弟子啊，我不能死，就这样突然死了，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编造了太多污蔑大法的谎言，我要是被氰化物毒死了，没有人知道真实原因，却会被中共利用炒作。实际上当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3年了，不生病也不被疫情感染，而且道德提升非常大，身心被荡涤，真是受益太多了。这时我知道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我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接一遍的念。过了一会儿，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继续念，又呼出一口气，我反复不断地念这9个字，同时心里坚定一念，法轮大法一定能救我。当我呼出3口气的时候，我发现进入我体内的毒气被彻底清除了，我完全恢复了，仿佛刚才一切都没发生过。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使我的体质特别好，我在处理肺液的时候就倒下了，换成普通人直接面对氰化氢毒气，怎么可能有生还的机会呢？后来我又去网上查看资料，发现在2022年硫氰化钾磁条下补充了产生氰化氢的化学反应方程式，硫氰化钾在酸性溶液中长时间放置，则与酸如盐酸发生反应，产生黄色沉淀硫和剧毒的氰化氢气体。一切都与我当时发生的那么相像，产生黄色沉淀的同时生成剧毒氰化氢气体，而且当时打入我脑子的一念剧毒是来自法轮大法的点悟。如果当时我不及时处理，每个进实验室的人都有可能中毒身亡，这是多可怕的后果。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法轮大法救了我们所有人。承念9字真言，得到大法的救度。写出我的真实故事，是希望大家都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1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
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思想观念都是在长期间养成的，所以要改变就特别不容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军警，他是怎么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改变了自己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经历。我结识了一位快退休的银行领导，虽然我是名军警，但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们很谈得来。一次我去找这位银行领导，他单位的人告诉我，他们夫妻俩因修炼法轮功被关入看守所，可能会被开除公职。我当时就懵了，心想这位银行领导怎么是练法轮功的？他是一个很好相处令人尊敬的老人呢。我就去看守所探视他们夫妇。我一个亲戚在看守所工作，他见到我却骂我说，你疯了，现在从上到下都在抓捕法轮功，你还和他们接触，你不想要前程了，以后不要再和他们接触。亲戚还说，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转化法轮功，让他们不要再练。我问他，怎么个转化？他们都是些年龄大的大爷大妈，你们最好是用语言去感化，少用点折磨手段，我怕他们承受不住。我话一说完，就被亲戚赶出来了。为了征兵宣传，我经常得下乡镇。我发现有的青年身体条件很好，在征兵政审时因为家里有人练法轮功而不能当兵。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遗憾，就到他们家去家访，想做通家长的工作，要他们不要再练法轮功，给自己孩子一个好的前程。去了以后，练法轮功的家长给我们讲法轮功，我感受到他们的真诚与善良。我听了他们告诉我的真相和修炼大法的益处，开始怀疑上级对法轮功的宣传。几年后，我被调到另一人民武装部工作。一次凌晨出任务时，发现几个联防队员在人民武装部的一处围墙处围着两位老大娘。我过去了解，原来是法轮功学员在墙上喷真相标语，被联防队员发现，要将他们送去派出所。我就和负责带队的民警说，算了，墙上的标语我们自己来处理，你们巡逻了一个晚上也很辛苦，两位大娘也回去吧，以后这种事少干就行了。带队民警看我都这么说了，就很不情愿地把两位大娘给放了。后来那个带队民警为这事把我给告了，上级领导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以后碰到类似的事不要插手，让地方相关单位处理。尽管我的军事素质很好，因为没有找关系送礼，过了几年我没有得到升迁，只能回到地方工作，而这也让我有时间经常送孩子参加补习班。在孩子补习班上，我认识了明哲先生和俊言老师，我觉得他们很有思想，喜欢他们的教育理念，经常和他们俩探讨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后来他们送我两本书，转法轮和九评共产党，我也知道了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转法轮这本书我并不想读，但是我对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产生了兴趣。我想，我在部队20多年还不了解中共吗？这本书讲了什么呢？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吗？我出于好奇打开九评共产党，用一下午把整本书读了一遍。我对书中所写的内容将信将疑，回想起以前在部队和现在单位的政治宣传，我心想，难道这些都是谎言？我有点难以接受。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困惑中思考，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后来我越想越觉得那些宣传很虚伪，我开始不再相信共产党了。2018年孩子的两位同学的家长都对我说，非常感谢明哲先生给他们指了条明路，让他们两家才有今天的幸运。我和妻子听了感到不理解，是什么事能让他们两家都感谢明哲先生呢？于是我和妻子就约好去明哲先生家细聊。明哲先生给我们深入的讲解，剖析了共产党的本来面目，我听明白了，而且善恶有报是天理， 只有退出作恶多端的中共组织才能不为其殉葬。我也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修炼，而且只有真正修炼才能回归正信，才能返本归真。我开始学转法轮了，可刚开始我是兴趣来了就学几段，兴趣没来就不学了，直到我亲身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情才让我重视起来。有一次我深夜执勤时脚崴了，崴得很严重，当时我就在心里求大法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帮我，让我恢复正常吧。同时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马上我就感到有一股热流在慢慢地围着脚踝缓缓流动，我脚踝处感觉不痛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帮我。我赶紧把脚踝放地上向反方向放平，然后用劲向下一压，就听嘎的一声，脚踝就归位了。这时同事过来问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送我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了。又有一天我听大法师父讲法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我心想，原来我的病是业力造成的。那时我有重中度高血压，已经犯病好几年了，如果加班熬夜，高血压就会变为重度，降压药我一买就是半年的使用量，可效果不理想。我又想起大法师父说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消除业力，我想我修炼了，不用靠药物来压制业力了，于是我没再吃降压药了，结果我的血压基本恢复正常了。2023年10月份我的同事被中共病毒感染了，没过几天大家都传染上了，也包括我。那天上班我感觉身子发烫，全身发软没劲，就躺在折叠椅上休息，可全身发烫睡不安稳。我想起师父说过，遇到过关难受的时候可以求师父帮忙，我心里求师父帮帮我，同时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没多久我就感觉在我后面好像有人把手放在我头顶，同时感觉有一股能量把我身上的热气向身下压，从脚底压出去，出去一股热气后又一股能量从头顶向身下走，就这样一波接一波地运转着，把我体内的热气排出去。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就睡着了，直到同事来叫醒我，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才发现自己一身轻松，身上也不发烧了，我全好了。同事的家人患病，我也告诉他们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当同事的家人因为念九字真言而病情转好后，别的同事也改变了对大法的错误认识，有些同事还改变了对无神论的看法，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我的女儿在国外读书，有一次她腹痛入院检查，医生说是肠肿大，学校询问我们是否让孩子回国做手术。我女儿也开始修炼，是师父的小弟子，我就以自己亲身的神奇经历和她交流，鼓励他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女儿明白后就决定不回国做手术了。过了一段时日，女儿再去医院复查时发现肠肿大好了，症状消失了。妻子看到我的变化和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奇的事情，也走入大法修炼，是大法弟子多年来不断地讲真相，让我这个半生被中共洗脑很彻底的人幡然醒悟。我感谢师父，让我们一次次见证大法的神奇，坚定了我们修炼的信心。得闻大法是我的幸运，感恩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您看到了他有几个阶段的改变呢？ 您是否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改变真的不容易吗？您会想更进一步了解真相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在这些年中我身心受益，而我的亲友也跟着间接受益了。首先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婆婆身上的神奇事。我的婆婆性格开朗也很强势，在家里是主事的。修炼大法之前，我和婆婆格格不入，虽然没有发生表面争执，但心里谁看谁都不顺眼。修炼大法后，我改变了自己，处处关心婆婆，体谅她，用大法里修出的善感化了婆婆，所以婆婆对大法一开始就比较接受。她带着真相护身符已十几年了，受到大法福泽，老人家的身体很好，还特别显年轻，别人都看不出他已经77岁了。一年冬天早晨下大雪，婆婆自己骑车去买菜，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给撞倒了，她腰被撞得挺严重。可是到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婆婆腰那儿有一个金属环，是不是之前做过手术？我们说没有啊。医生说给老太太翻翻衣服，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金属的东西。我们就给婆婆从上到下翻了个遍，什么都没有。最后医生从扫描室出来亲自去翻，让婆婆翻身也没翻着。后来结果出来了，婆婆的腰部没有大事，回家休养就行了，真是万幸啊。这时婆婆告诉我，孩子，妈今天有惊无险是因为我兜里揣着真相护身符呢，谢谢大法，谢谢师父。老人边说边双手合十，两眼含泪。我知道那个金属环就是师父演化给婆婆护着腰的，师父真是慈悲世上每一个人。过新年时，婆婆把一个精美的面点礼盒交给我说，这是我的心意，供给大法师父的，我觉得就应该供给大法师父。我惊喜地说，妈您真好，师父肯定高兴的。一个70多岁的老人被汽车撞得那么狠居然没有事，现在婆婆还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买菜，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下面再给大家讲讲我的同事们三退后得福报的故事。我在单位里工作了30多年，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心受益，身边的同事们也从我身上感受到了法轮功不像电视里宣传的那样。通过我与他们讲真相后，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首先说说马哥，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就想要个儿子。当时夫妻俩都45岁了，自从三退后得了福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两口子乐开了花。现在儿子已经长成了个帅小伙了。后来单位改制，有的岗位被合并，员工要面临待岗降薪，单位上下人心惶惶。可是马哥就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了办公室，岗位有着落了，工资也保住了，没被降薪，这是明白了大法好，得了福报啊。同事阿磊三退后也改变了命运，之前30岁的他在婚姻上总不顺，三退后很快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媳妇，后来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的工作也从分部调到了总部，真是好事连连。同事阿婶和阿阳就更神奇了，两个人都才30多岁，做了三退后都被提拔成了单位的高管。修炼法轮大法不但使我身体健康，还拯救了我的灵魂，就连我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都身心受益。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美好光明的未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 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 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船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六国时，楚王崇儒重道，招纳贤士，天下文风归附者不胜其数。在西羌积石山有一位读书人，姓索，名伯陶，自幼父母双亡，他一边谋生，一边勤勉读书，成就了济世安邦的才学。当时他年近四旬，因各个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是强霸的多，故一直没有求取功名。听说楚王好仁义，正在遍求贤能之士，便携带书籍行囊，告别亲朋邻里，去投奔楚王。左伯陶行至雍地，正值隆冬季节，风雨交加，他冒雨走了一致，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已晚，就到附近村落寻找住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有扇破窗透出灯光，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一个矮矮的篱笆围着一间茅屋，他上前轻叩柴门，这时有一人开门而出。左伯陶慌忙施礼道：“小生西羌人士，姓索，双名伯陶，欲往楚国，不料中途遇雨，无处寻觅客店，想求借一宿，明早便行，不知您是否接纳？”那人听说，慌忙打理，邀他进入屋内。伯陶见屋内只有一榻，榻上堆积着书卷，除此别无他物，知主人也是个读书人，便要下拜。那人说：“暂且不必讲礼数，待先取火烘干您的衣服，再来叙话。”又置办了酒食，让伯陶食用，款待甚是殷勤厚道。伯陶问他姓名，那人说：“小生姓杨，双名皎哀，自幼父母双亡，独居在此，因酷爱读书，农耕之事全都荒废了。今天幸遇贤士您远道而来，但恨家境贫寒，没有像样的东西款待，还请多多包涵。”伯陶说：“阴雨之中得到您的收留，使我免受御寒之苦，更蒙您以饭食款待，感激之情如何能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探讨胸中学问，竟终夜未眠。待到天明，见外面仍下雨不止，皎哀于是挽留伯陶在家，尽其所有款待，两人结为兄弟。伯陶年长皎哀五岁，皎哀拜伯陶为兄长，一连住了三日，雨停道干。伯陶说：“贤弟您有王佐之才，经纶满腹， 却甘愿隐居山林清泉之中，实在是太可惜了。角哀说，弟不是不愿出世，奈何没有合适的机遇呀。波涛说，当今楚王虚心求是，贤弟既有此心，何不与我同往？角哀说，愿遵兄长之命。于是收拾路费两米，抛下茅屋，二人一同往南方行进。行了不到两日，又遇阴雨，被阻在旅店中，盘缠路费用尽，只剩下一包干粮，二人轮换背负，冒雨前走。雨还没停，又刮起大风，继而漫天鹅毛大雪，真个是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脚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遍尽青黄赤黑。叹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二人行过祁阳，到经梁山，问路樵夫，都说此去百余里内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最好不去。伯桃问角哀，贤弟心下如何？角哀道，自古死生有命，既已至此，只需前行，修生退悔之意。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次日雪越发下得紧，山中仿佛一尺多厚。伯桃受冻不过，说，我想此去百余里，没有人家，我们干粮不够，又衣服单薄，如果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同去，纵然不冻死，也必会饿死途中，与草木一同腐朽，这有何益处呢？我将身上的衣服脱掉给贤弟穿上，贤弟可独自带上干粮，尽力挣扎前去。我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于这里，等贤弟见了楚王，一定会受到重用，那时再来安葬我不迟。角哀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二人虽然不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一节重过骨肉，我怎安心抛下兄长独自寻求功名呢？坚决不接受，扶着伯桃前行。走不到十里，伯桃说，风雪越来越紧，怎么能去呢？暂且在道旁寻个地方歇息一下吧。看到一株枯桑，正好可避风雪，可桑下仅能容一人。角哀于是扶伯桃进去坐下，伯桃让角哀敲石取火，烧些枯枝来抵御寒气。等角哀取了柴火回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的，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兄长为何如此？伯桃说，我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贤弟，你千万不要自误，赶快穿上这衣服，背着干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住伯桃放声大哭道，我二人死生同在，怎么可以分离？伯桃说，如果都饿死，谁来安葬我们呢？角哀说，如果这样，小弟情愿脱下衣服给兄长穿了，兄长可自带干粮前去，小弟宁愿死在此处。伯桃说，我已多病在身，贤弟年轻强壮，更加上胸中学问非我所能及，若见到楚王必定显贵，我死又何足道？贤弟不要停留太久，速速前行吧。角哀道， 今兄长饿死丧中，弟独自求取功名，这是大不义啊，我不会这样做。伯桃说，我自从离开积石山玉帝家中，一见如故，知道弟胸怀不凡，因此劝贤弟求进功名，不幸被风雨所阻，这是我的天命当尽。如果使贤弟也亡于此，是我的大罪也。说完便要跳前面溪中寻死，脚哀抱住他痛哭，用衣服维护，再扶到桑下。伯桃把衣服推开，脚哀再要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冰冷，口不能言，仅以手挥令脚哀速去。脚哀想，我若久恋此地，也会被冻死，那时谁来安葬我兄长呢？于是在雪中再拜伯桃，哭道，不孝弟此去，还望兄长明中相助，但得功名，必来此厚葬兄长。伯桃点头答应，脚哀取了衣服干粮，哭泣而去。伯桃死在桑下。脚哀挨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寻旅店歇下。次日进到城中，问人道，楚王招纳贤士从何拜进？人回道，宫门外设有一宾馆，令上大夫陪众接纳天下之士。脚哀便径直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脚哀向前作揖拜见。陪众见脚哀虽然衣衫褴褛，但气宇不凡，慌忙打礼，问道，贤士从何而来？脚哀答道，小生姓杨，双名脚哀，雍州人，听说贵国招纳贤士，特前来归投。陪众邀脚哀到宾馆，备酒食款待，留于馆中。次日陪众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脚哀，是他学问如何。脚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陪众大喜，入奏楚王。楚王及时召见，问复国强兵之道。脚哀陈献实策，皆切中时弊。楚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并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脚哀拜谢楚王，痛哭流涕。楚王大惊，问道，卿为何如此痛哭？脚哀便将左伯桃让衣服干粮之事一一奏告楚王。楚王听罢也深为感伤，诸大臣也无不痛惜。楚王说，卿现在打算如何做？脚哀说，臣祈求告假，到外地安葬伯桃完毕后，再回来侍奉大王。楚王于是追谥伯桃为中大夫，并厚厚赏赐丧葬资费，差人跟随脚哀车骑同去。脚哀辞了楚王，径奔梁山地面，寻到旧日哭丧处，见伯桃尸身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无二。脚哀于是再拜再哭，令左右召集乡中父老，选中一块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珠峰环抱的风水宝地，用香汤沐浴伯桃尸身，并为其穿戴中大夫的衣冠，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30步建祠堂，塑伯桃遗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早毕在祠堂祭祀， 哭声悲切感人，乡中父老及随从人等见之无不落泪。想那杨左二人本不相识，只因偶然相遇，意气相投，结为兄弟。后在危险之时，两人都愿以自身死保对方生，其慨然义气令天地为之动容，故后人以杨左之交来形容生死患难的朋友，这样的事迹在中国古籍中记述颇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